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准备早期课第七册317节课程内容之前，因为有一些朋友在问问题，那我就先回答一下朋友的问题。当然，我的回答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还是一样的，如果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同的话，那么你就用你的看法就好了。我的意见仅供参考哈，其实这几个问题哈，从第一个问题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通常在问的问题，都是想要用一种固定的方式，找出一个我们能掌控的方法哈。可是，在整个赛斯的理论当中哈，赛斯是谈多次元实相的。那么，既然是多次元实相的话，赛斯所强调的是那个意识的活动性，意识能够移动，能够旅行，不要限制在一个点上，也不是谁控制谁，我们的内在控制我们，还是我们控制我们内在，不是在这个上面去打转。主要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是意识能够旅行，而且呢，在旅行的过程之中呢，可以造成每一层意识的更加的圆满，是透过旅行使意识的经验能够更加的圆满。我们从早期课第一次开始，学着用摆锤，学着用灵印板，学着做心理时间练习，学着心风测试，学着九种内在感官，知道宇宙定律。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主要目的，其实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意识不必要只固定在某一种现象上面，我们透过联想，透过想象力，透过排列组合，透过我们对内在的暗示，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内外在的意识能够比较是一种浑然天成一起运用的状态。像在早期课一直强调真理，多利用你的写作能力，多利用诗歌来让你的意识旅行。那么就好像我们在介绍梦境啊，我们怎么跟梦境联系，我们也知道梦境对我们很重要。那这些部分对梦境的了解，梦境的记忆，梦境的深入，或者是我们对眼前碰到的困难能够保持一个空间让内在的信息，内在的灵感能够慢慢的汇集，像这些资料，这些用法其实都是在增加我们的意识的移动的能力。那么既然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创造力是从内在来的，就好像一层又一层的从内在一直往下运送能量，运送智慧，运送操作的方法。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创造性一层一层的由上而下的往下传下来的话，只要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意识形式是完全的自由，赛斯所强调的那个自发性、自信、神奇之道、自然而然之道，这些东西都只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意识形式看可不可能让它更加的自由。那在实际应用上来讲的话，我也经常在提像我们的商业界经常在用的脑力激荡术啊，或者是戴帽华之类的这些应用方式呢，其实都是让我们在思想上在想法上，在取得信息上面呢，我们能够让自己的思想真正处于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那么之前所介绍很多有关于类似像自由书写其实自由书写也是让信息能够由内而外的舒展出来。通常我们只要让它开始，只要让我们的意识能够开始流动的话，那这种流动方式呢，它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只要前面的部分动一动的话，后面的信息就会引出来了。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在讲无字天书，为什么是无字天书呢？既然是无字，怎么会是书呢？是因为如果你的内心里面呢，能够像一本书一样打开之后，我们的确可以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像无字天书一样浮现出很多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息。就好像真在提到 学习赛斯之后呢，他开始能够发现自己有一个心灵图书馆。好，那从心灵图书馆当中呢，心灵图书馆在哪里呢？就在他家，好，就在他的座位旁边而已。好，那从心理图书馆当中，他可以取得所有人的资料，包括他老公喜欢某某画家哈，林布兰啊，或者是喜欢威廉詹姆士的书啦、之类的哈，这些人呢都可以从人世间离开之后，死亡之后，他们继续在其他的层面继续在创作，而他们创作的结果，我们既然也可以从我们的意识田中去取得这些资料。那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整个意识的本质，它是多层次的，人格是多层次的，只要行动不要受到限制的话，好，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从现在的状况旅行到你所要去的任何地方。像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不断的在各个层面旅行，只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或者是根本没有那个知识知道我们的意识是可以旅行的，所以因此我们总觉得物质的实相自我在白天的生活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那么因此我们没有把我们去旅行过的资料能够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来，而且其实我们是常常会把这个管道把它关掉的。所以从一开始赛斯对真跟罗的训练，包括他们的摆锤啦，或者是心理实践练习之类的东西，然后慢慢变成信封测试的这个过程，各位你就知道他在训练他们的什么意识的旅行啦，训练他们的自发性。好，到后来谈到神奇之道的时候，他讲的那个神奇之道就是自然之道。当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的心让它开放，让它完完全全自由，让意识能够自由的流动，这些都是主要的关键所在。然后呢，当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然后自发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去取得资料的时候，我们然后再全神贯注，我们在全神贯注的时候也很容易让我们的意识进入旅行的状态。那各位你去看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他提到的意识的各个不同阶段，那是不是我们也是在做意识的旅行呢？其实我们不自觉的在醒时的时候，或者是做梦的时候，或者是放松打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在做意识的旅行。就算你今天专注在写一篇文章，你也在做意识的旅行，只是我们知道或不知道而已。好，我先回答第一个朋友问我的问题。我这朋友呢，他问说呢，我们知道潜意识会对我们的潜意识意愿做出响应，这意味着宇宙精神无限的创造性能量在人类个体的潜意识的掌控之中。因为这个朋友并没有附这段文字是从哪里出来的，而文字经过翻译之后，有的时候我们比较难了解原文它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如果知道这段文字是从哪里出来的话，也许我可以去参考原文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翻译者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事情，尤其是英文转中文，我之前也提过什么 psychic 啦、mind 啦、spiritual 啦，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都会用同样的字眼。至于这里所说的无限的创造性能量在人类个体的潜意识的掌控之中，这个掌控是使用的意思吗？要看原文怎么说。我这位朋友很可爱，他说这段文字他混沌极的，到底上面那一段话是对还是不对，到底潜意识是听潜意识的还是潜意识听潜意识的，还是互通？我刚才提到意识本质它就是一体的，由内而外的。我们的潜意识是不是我们的意识？是啊，只是我们把它分为有意识的自己跟潜意识的自己。那更深的潜意识是不是我们的意识？是啊，全部都是我们的意识，只是我们能操纵，我们意识能够 理行道的部分呢，只是在自我的这个部分。那为什么我们只能在自我的部分操作？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时空，受到我们的肉体感官的限制。那假如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想象力啦，或者是用其他的写诗作词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意识，好，或者是做灵摆啊。假如我们能够移动我们的意识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够达到的这个意识范围不是只有我们的有意识自己。而通常呢，因为我们太在乎自己能够完全掌控，所以我们会关掉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管道，所以我们关掉了潜意识的通道，也就是我们关掉了后面的来源。那假如你要问哈，是不是潜意识在控制自我意识，还是自我意识在控制潜意识？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它是浑然一体的。那既然浑然一体的话哈，在昨天还是前天的课程，赛斯有提到嘛，我们的内在不断在每一天当中组装一个新的自我，组装新的自我。完成之后再打散，打散以后再重新组装新的自我。赛斯说在这种过程当中，他的进行方式是非常的和谐协调，一致，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落差。所以我们每天有一个新的自我，而这个新的自我本身已经在我们的初始的组装当中已经装备了我们的潜意识所有的可能性。那既然每个自我在一开始本来就具有你的潜意识所希望你达成的那个信念状况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谁操纵谁的问题，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或者是每天组装出来的自我本身，你会怎么思考、怎么想事情、怎么观察事情，就已经在你的思想典范上，也就是那个最后的观察点，那个最后的观察点你已经被你的内在设置好了。那还是回到那一句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在外在，那是我们自己的昏华了。这样讲好了，你的身体是你的嘛，可是当你的精神昏沉的时候，或甚至根本就睡着了，当你意识睡着了，可是你的身体还充满了活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呢？会发生梦游的状态，是不是？身体是你的啊，你操作身体是非常自然的啊。可是你的身体呢，当你沉睡而它的活动力很强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梦游的状态。那假如你的身体睡着了呢，而你的意识很活跃呢，那你躺在床铺上，当然某个情况之下呢，你是睡不着，对吗？可是有些时候是你身体是真的睡着了，而你的意识很活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灵体出游嘛。那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现有的人格，可是我们现有人格如果害怕的时候，我们现有人格会什么？会躲掉，对不对？当我们的现有人格躲掉了，不想去操纵我们的现在的实境的时候，我们的其他人格会不会一一的跑出来？那这种状况我们叫做人格分裂。好，可是人格分裂仍然是什么？仍然是意识理行的一部分啊。所以既然意识是这么样的多重性，好，每一天醒过来的新的自己就是重新组装的自己，而我们每一天的身体因为细胞有意志的能力，我们每一天其实都组装一个新的自己的身体，所以身体是新的重新组装的，而我们的心智呢也是新的，是我们内在重新组装的，而这个心智本身就可以对应外面的所有的情况。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意识旅行关掉了，我们把去外面重新再跟我们的内在联系的所有的路把它关掉了。一旦我们把管道关掉之后，我们会觉得孤立无援，我们会切断能量，还有呢，我们无法取得内在的信息，因此我们会觉得自我需要掌控。可是当你已经很习惯跟内在做联系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去掌控任何东西。我们就从这位朋友所描述的字迹来看好了哈。首先他在问对或不对，问题不是对或不对的问题，是你去体验的时候它是什么感觉的问题啊。当我们觉得对或不对的时候，是不是自我在操作？我们觉得这样才对，所以我们要 follow 那种情况。那么当我们要 follow 那种情况，是不是我们把那种情况当作是我们固定可以走或者是 唯一能走的路，但是事实上意识根本就不是那样，意识是多样性的，意识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它能够理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底是潜意识听潜意识的，还是潜意识听潜意识的，不管是哪一种意识听哪一种意识，请问这是不是仍然是自我控制？我们在想说我们的自我意识是不是能够操纵我们的潜意识，答案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力量的话，潜意识的力量一定大于我们的外在世界的力量。那这里提到说，那我外在力量既然可以操作操控内在意识，因为内在意识会对外在意识反应，那如果你是这样设想的话，那反过头来问一个问题嘛，假如你的内在会回应你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潜意识跟有意识的自己，我们的外在自己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身体一样，它是浑然一体的。那既然是浑然一体的话，根本就没有谁操纵谁的这种问题啊。不过如果说详细用硬把它分开的方式来分的话，事实上是外在自己在完成内在自己的愿望。而怎么完成它呢？是我们一醒过来，当我们一开始有意识的时候，那个看世界的那个意识形式本来就是内在意识的一部分啊。那么如果本来就是一部分的话，你说操控，其实外在自我可以操控没有错了，但是它被组装成用内在意识的方式在操作嘛。那如果离开了这个操作方式呢？离开了这个操作方式，当然就会出现一个切断的现象。那这里提到的宇宙精神无限的创造能量，在人类个体的潜意识掌握之中，当然是嘛。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好了，为什么人死了以后仍然能够继续有意识？是因为后面有能量在供应吗？所以能量都永远会在背景里头。那如果可以再重新出生，如果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如果它有整体的运作方式的话，就表示后面有一个背景的能量在里头。有一个例子来比喻啦，比如说你家里受到电力公司的电供应，那你家里有电，你的电脑接着你家里的电，你的电脑萤幕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个萤幕是不是由软体所控制的？那么以软体的角度来讲的话，软体如果像个人性来说的话，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我可以操纵电脑，你看我要它灯亮就亮，要它灯熄就熄，要亮一点就亮一点，要少一点就少一点。可是我们知道不是软体在操作，是后面有电源在操纵，供软体去使用后面的电源，而这个软体是有设计者在设计这个软体，所以软体怎么操作它的亮度是设计者设计这个软体。还有呢，软体去操纵这个能量的状态，是不是原来就有很强的电力在这个电脑的背后供应着？所以昨天的课程才会提到，我们出生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已经布满的准备把它经验的那些长长的书卷。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在操纵怎么去体验吗？是啊。可是你怎么操纵是已经写在你的心田里面，你根本移不开你的心田之外。今天刚好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讨论有关于文字方面的问题啊，他是说呢如果以他的习惯来讲的话，他对文字因为非常敏感，但是他总觉得把文字弄得很正确是必要的。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把文字弄得很正确当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如果一个人的特性当中有这样的能力，那具有这种艺术感美感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点，重点是在于当如果你在应用这个能力的时候，然后发现卡住了，影响你的行动力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不要紧抓着那个完美的这个文字的表现，然后你让自己没有办法移动。我就举今天要上课的这个普利兹小姐的例子，她已经七老八十了，可是 中文翻译还是翻译成小姐嘛，好，英文只是 miss 而已，可是中文却翻译成小姐。那七老八十了还是小姐吗？还小吗？这样的文字对吗？其实我们都知道嘛，现今的英文世界所用的英文的语法或英文的表达方式或者是美感语活，其实大部分出自于英国国王詹姆士所修订的詹姆士版圣经。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詹姆士王去修订这个英国的国教哈，政府所规定的圣经版本的话，之前是用日内瓦版的圣经哈。可是这个圣经对西方的影响非常大，西方人因为宗教信仰非常的深刻，政教合一，所以这一本圣经的修订其实变成当今英文语言的一个背后基础。我们在使用这些语言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受到长年以来的这个詹姆士圣经的影响。就好像各位你们在 LINE 上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去留言啊，或做任何事情或画图啊，其实是因为这些平台啊，它有这些工具，有这些能够使用的方法，所以我们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嘛。而事实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框架，当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意识找相近的语言来使用，可是这个相近的语言除了你在使用它的这个意涵之外，这个相近的语言本身其实有它自己含在这个字的后头的一些含义，而且是一大串的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通常没有办法觉知到对方在听到这些语言的时候，他真正的感受是不是我们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在早期的人类当中呢，像卢曼尼亚人他们是不用语言的，语言是一个平台，像用中文在表示你的意思跟英文在表示你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有些字样是蛮接近的，可是这种表达方式因为字本身有意涵，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牵涉到这些意涵，而无法很正确的去表达我们真正的意思。我们会受到这个架构这个平台的影响。所以赛斯在提到说，当你在使用内在感官，比如说第四个内在感官观念感官跟第五个内在感官对知识的直接了解，这也是一位朋友在问我，当前两天上完了第五个内在感官，然后他跟我讲说这个内容好像很深啊，我说没有很深啊，你只要有意愿，没有操作，没有操控，没有任何的坏的意图，只要你愿意同理对方，把你自己连到对方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不自己的利用你的第五内在感官了。我记得在第九册赛斯对谭摩斯曼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跟谭摩斯曼讲说，你最容易的方式训练你自己的灵性发展的方式呢，是跟树木说话，跟植物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植物说话的时候呢，不会牵涉到太复杂的情况。那你跟植物说话是不是在用第五个内在感官呢？没错啊，这就是练习第五个内在感官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利用第五个内在感官，什么心电感应的这个能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意识形式理行到对方的意识的领域里面，进入他的精神性纤维，去了解他的这个人的背后的本质，就好像我说每天我们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本质是什么。当我们用同理心的时候，不只是人类你可以用第五个内在感官了，赛斯已经提过了，任何森林植物动物任何一种生命形式，其实他们在使用的都是第五个内在感官了。动物跟动物之间，我们跟猫狗宠物之间的沟通，难道他们学会了中文吗或英文吗？没有啊，他们没有学会人类的语言啊，他也不完全是由你的肢体语言去感受你，他其实是在用内在感官。而所谓的内在感官基本上它就是意识旅行嘛，你把自己的意识呢从自己的身上移到了对方的身上，只是这样移动而已嘛。我记得 前面的课程哈，可能 YouTube 上已经被删掉了，提到那个 equation， 也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几个步骤哈，能够进进出出自己跟别人之间。所以如果你想练习你的第五个内在感官，也可以像谭摩斯曼一样嘛哈，如果你有喜欢的植物，你每天用心去体验它，去跟它说话，然后你在你的心田再仔细往下去探索，你会了解到似乎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声音你可以取得到的。我们前面提到像蜜蜂啊、蚂蚁啊这种群动物，它们难道有什么方式有这么精准的把信息好跟全部的人啊广播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今天有一个政府的训令了哈，然后他要让所有的国民都知道这个训令，他有的时候还蛮辛苦的，他要寄信啊，透过网络啊哈来宣导要表达的那个意涵。可是各位你去看哈，蚂蚁窝可能距离还蛮远的，而且那么多的蚂蚁啊，几万只几千万只的蚂蚁，他怎么在一刻之间所有的蚂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用什么语言去沟通啊？好，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是你的内在意识，好，你的群体是你的第五个内在感官。那假如说我们的后面有无限的创造性能量在我们的背后的话，其实各位去感受到那种绝对的恩宠，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熄电啦，我们不可能熄灯，意识不可能熄灯，因为意识的能量是从内在不断的供应而来的。之所以会永远不会熄灯的原因，是因为后面有更大的能量在供应嘛。那后面的会不会熄灯啊？后面也永远不会熄灯，因为一旦熄灯了，后面就会消失掉了。那后面如果消失掉了，这个宇宙就连存在都不存在了。那么是潜意识在控制潜意识，还是潜意识在控制潜意识？基本上潜意识潜意识多是我们自己，只要管道畅通的话，你会发现你能够达到的范围，旅行的范围，好，你旅行的范围越宽，那么你的范围就越宽。当我们的范围越宽的时候，我们所视的范围就越宽，当我们所视的范围越宽的话，我们拥有的能量也就会越大。而这里根本就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那个整合，那个意识旅行能够旅行到什么程度。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好，他可以把他从小到大所有的经验一起放在眼前的事情来处理。一个记忆不好的，甚至连昨天的事情都忘记的人他还是可以处理事情，不过他所处理的只是今天所知道的事情而已。所以就一个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来讲的话，我们的意识能够到的范围就是我们能操纵的范围。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识为什么需要旅行，为什么需要活跃，是因为当我们很自在的让自己的意识旅行到其他的层面的时候，就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你的操作的范围变大了。好，操作范围变大才是真正的主题。那么要让我们的操作范围变大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意识旅行之外，那意识为什么能旅行，是我们不把它固定在一个线上。如果我们的善恶观对错的部分放得很松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不把自己固定在一个点上嘛。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说对跟错是在哪一边，就是要说谁控制谁，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心是完完全全的开放跟自由。那因为心没有办法开放跟自由，所以管道才会关闭，因为管道关闭，所以才有谁控制谁的问题。当你的管道是畅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能够操纵的能量是浑然一体的，是以一个整体的自己在操作你的人生。那么假设一定要从谁是老板的角度来看的话，赛斯早在前几堂课已经给我们很清晰的定义了，真正的老板是内在自己，不是外在自己。为什么？因为每一天你的内在自己重新组装一个外在自己，而这个组装过的外在自己只能用被赋予的那些 由内在思想所形成的背景，当作你在操作外在实相的基础。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所操作的事情不只是由我们的内在潜意识回应而已啦，因为这个回应就表示我们后面还有电能，还有能量在供应。事实上是什么？是你根本就是内在自己所组装的啊。第二个朋友提的问题，他写的蛮长的，不过我大概还是要讲一下，各位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呢，我在之前也在灵性的道路上多多转转的摸索了很多年，在印度、缅甸、泰国等地参加很多的禅修营，又跑去哥伦比亚的亚马逊森林参加萨满的某种仪式。那当代各种灵修导师的书也看了很多，还差一点在缅甸的寺庙剃度为尼，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开悟。可是我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总有一团迷雾挡在我跟真相之间，有一种不通透的感觉，好像是一层窗户纸没有被捅破一样。很多老师都说挖井要对准一口井，一直挖下去才能够看到水，不要东挖一下西挖一下。可是如果那一条路是错误的呢？如果是误导呢？那我不是越走越离真相越远吗？但是自从我看了赛斯资料之后，发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赛斯就是我要找的那位捅破窗户纸的人。如今我感到非常遗憾跟痛心的是，曾经在各地禅修营接触的那么多善良和虔诚的寻道者，他们的品德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已经盖过了某些所谓的导师了，可是他们却深深的被误导着。就像我在缅甸遇到的一位英国的道友，品质非常高，如今却在某处藏传佛教出家为尼了。对不起，我啰啰嗦嗦耽误你很多宝贵的时间。如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赛斯书中的中心思想，就我目前较浅薄的理解，大致是意识决定物质实相，所以外在环境是由内在深层潜意识的投射，而外显意识是可以影响内在隐形意识的。这个问题跟刚才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改变外在实相，就只时时关注自己的念头、思想、信念等等，把它引导到自己渴望的方向，就可以通过内在意识投射改变外在的记忆。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了。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也就是内在跟外在其实是浑然一体的。外在之所以变成用什么方式去思考，是内在先组装好了，所以你才会用这种方式去体验外在。那么现在还是提到要改变外在环境，要改变外面的实相。那请问嘛，如果你要改变外面的实相，意思是什么？外面的实相是不是我们的心所投射出来的？好，那天所说的智一指、法一指、莫一指，对不对？所谓的法一指就是现象一指嘛。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外面的现象是我们心所投射出来的，那你要改变外在，你要怎么改变外在？你为什么需要改变外在？好，那你说那我改变心态，外在就会改变。那现在问题是我为什么需要去改变内在，然后去改变外在？这里有一个重点是在于我们自我原本就是我们的内在所组装出来的，所以只要你能够真正的尊重你自己，肯定你自己的话，你做的是价值完成了。当你在做价值完成的时候，你为什么需要打破你的舞台呢？你是利用这个舞台来学习，是利用这个舞台来表现自己的。好，那现在我们第一个马上不管是前面那个问题还是现在的问题，我们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立刻想打掉舞台，我想要改变外面的实相。那么其实是什么？是你对现状的不满嘛。假如你对现状不满的话，那么现状不满的这个情绪才是你真正的动能啊。我们如果对现状不满，我想改变自己，我想 打破外面的环境，我想让自我变得更好，那这个变得更好本身就是匮乏嘛，改变环境本身就是你想打破舞台，或者是不尊重你现在学习的场域嘛。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自我本来就是由内在所组装的，真正的能量、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一切的圆满不在外在啊，外在根本就没有行动力嘛。根据138节所提到的三个两难之局，外面是内在的行动的表现而已啊。那么现在以外在想去改变内在，以佛教的角度来讲，因为这里现在在谈的可能是有关于佛教的部分，不是在谈自发性吗？不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吗？既然你已经具足了，你已经圆满了，你已经圆成了，你已经平静了，那我们要改变什么呢？不平静的是投射到外面的这个自我，以外面的环境不接受的情况之下，匮乏的情况之下，我们才想改变大局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改变大局，我们的内心的情绪状态，我们的一一单位，我们创造外面的环境的那个本质，它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也就是它根本没有花了你内心希望你走的路。那么假如我们的心没有办法移动，没有办法自由，我们卡在我们必须要在某一个我们认为好的方向上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移动我们自己啊。摩瑟迦尼为什么当他在引诱阿难的时候，被揭穿之后，为什么他立刻就证悟了？因为他本来是卡在于对阿难的那种美或者是那个好的执着嘛，当他完全自我破灭的时候，他要旅行到哪里就完全自由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当所有的事情都觉得是错误的时候呢，反而我们的意识的移动会变得很快速。为什么常常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智慧的开启是最大的？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自我的操控会变得完全的自由。当我们自我的操控变得完全自由的时候，你突然间了解到一个事情，就是像早期课一直在学的，或赛斯一直希望真跟罗的信念，他们的信念的方式就让自己的心是自由的，活动力是自由的，好，意识的旅行是自由的。那么意识的旅行是自由的话，包括我们每天晚上在做的梦，好，这些梦境本来也是在修正我们自我在人世间所做的事情，不花了我们的内在的信息，关掉我们的内在管道，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说，当我想去改变外在的环境的时候，那个想改变外境，你就没有回到一切唯心啦。但你说好，一切唯心，所以我心改变了，外面会改变，那你为什么需要改变呢？假如一切唯心的话，是你要从你的内心里面去感受你自己，你是什么特质的人，而这个特质有天命，有天性，有你的自发性所在。回到自发性，其实才是学习，才是修道，才是证悟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当我完全接受自己的时候，你完全没有负载，完全没有阻抗。当一个人完全没有阻抗的时候，自然是活在内在意识的流量里面。我请问各位啦，如果你今天赚了钱，全部可以用在你想要去买的东西，是不是你能够使用的钱最多？但是如果你有很多的 payment 的话，你把你的钱拿去付保险，拿去付车子贷款等等的话，你有负债，你有负债，你就发现你能够使用的能量就会变少了嘛。但如果说我们有负债，我们的负债就是我们要改变环境，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抵抗这个，我们要修行这个，那么请问各位，那么你的意识等于能量，对不对？那么你的能量的状态是什么？是全部阻抗掉了吗？你不经济的使用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一个最经济使用自己的能量状态，就是他没有其他负载，他没有把他的能量放在于我要去改变这个，我要去改变那个，我要成为这个，我要成为那个。既然无字天书都在我们内心里面，所谓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然后能够无所不为。那因为无所不为，才可以跟道融合成一体。以上是老子《道德经》的教导。我们回到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那么如此说，我们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 还是那一句话，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人生？我们不是由我们的内在组装的吗？每天组装新的自己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信任内在？为什么不能回到自发性呢？所以他说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是没有错，我们可以改变人生。不但我们可以改变人生，我们内在自己不得不要改变，我们每一个层次的自己都不得不要改变。那么我们在内在自己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改变。而我们一旦达成的内在自己的价值的时候，那么新的价值就会重新再发生嘛。所以真正的改变是从内在改变，并不是在自我改变。好，那你也可以说从自我改变，因为每一天的自我是重新被打散，被 ungroup， 然后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各位去思考一下赛斯的这种论述方式，每一天我们从内在组装一个新的自我，而新的自我能够到的极限就是被组装的那个范围的极限为极限，也就是我们到了什么层次什么频率的话，你只能再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了。再好的演讲你听不懂，你还是给人家打叉叉，你还是给他按不喜欢呢、啊。再好的菜肴如果你不喜欢吃，那就是不喜欢吃，因为你还不会吃它嘛。我刚从台湾到美国，我对很多现在很喜欢的美国食物，在当时我简直是恶心到底了。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而事实上我们的人生是在每一刻每一天都在改变，而且是内在跟外在合力在改变的，所以我们不必要太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倒是我们那个活动性自由度，那个意识旅行的部分是我们真正要注意的重点。这里提到这就是高龄赋予我们的意识自由吗？我们真的很喜欢把自己和我们的内在自己做划分，把意识跟潜意识做划分，但是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的意识一旦可以拓展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什么程度，我们能操纵的意识本质就会大一点。所以当你意识能够有更大的一种能力去旅行的时候，就没有这里所谓的高龄再给我们自由意志，没有这个东西啊。高龄只是我们不知道的自己而已啊，高龄就在我们内心里面啊。高龄只是当我们的意识能够更扩充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这个朋友问，但是今天听你的一个视频，大致说其实我们可以改变生命轨迹，但其实我们的剧本早就写好了，我们是逃不了这个剧本的。那么我的理解是，所谓的自由意识或者是可以改变命运，是在一个可限制可显的范围里头。当我们用逃不出那个剧本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我们自己，就算给你全然的自由，你根本走不出去，不是逃不逃的问题，根本没有逃这个字。我们的自我能够最高到的极限，好像孙悟空他能够跑得最远的那个地方，仍然是在如来火的手掌心当中。所以这里有没有控制？没有控制。需要控制吗？不需要。假如我们意识能旅行，假如我们的范围能扩大，假如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自我外面看自我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受到限制。现在限制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能够操作的，能够使用的能力就只有我们能使用的能力。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的视力是 0.5， 那有的人视力是 1.0， 人家能看到的不是你能看到的，并不是你被关在 0.5 里头，而是你的视力没有办法到 1.0。 你的视力如果到 1.0 或者是 1.1， 假如你的视力增加以后，你就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在限制你。那么限制你看不到0.5 以外的景象的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一样的情况啊，我们的感官限制我们，我们的思想形式限制我们，我们的自我限制我们，我们是否能够想得到的，我们的频率所及的或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到哪里，我们被限制在那里，不是逃得掉逃不掉的问题。那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叫做自己已经写好的剧本，那么这个剧本 不就是我们自己写的吗？那既然是我们已经在这个剧本里头了，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天鹅湖的那只黑天鹅的话，你怎么样都是那只黑天鹅啊。如果你是小朋友打 game 的那个主角的话，你以为你可以操作一切的事情，甚至你可以跑到更大网络里面去操作，但是你不管怎么操作，你仍然是那个主角而已嘛。我忘了这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但是迪士尼有拍了一段这样的电影了，好像是跟赛车有关的，它原来是那种游戏间的旧型的游戏内容的主角嘛，那他跑到网络上，好像打网络 game 的那种游戏里头去了哈。那对我们哈在看戏的人，我们会觉得哈哈大笑，你怎么变？那还是你自己啊。而我们觉得我们的自我呢，好像每一天都存在，其实每一天我们都被重新打散、重新装配、重新组装。那重新组装能够到达的范围，哈，也是我们能够到达的范围。我们能够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剧本会跟着改变到什么程度。所以你要你的剧本不受限制，不是有任何人限制你，而是你自己能够意识旅行的范围能够越广大，那么你当然就没有受到原来的那个限制。去参加台大校长李世成的那个所指四字的小朋友，他没有去之前，他只能用他的眼睛看到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可是因为有了一次所指四字的经验之后，从此呢他可以不一定要透过眼睛就能够看到眼睛所不能看到的东西。而这份能力本来就是我们天赋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这里这个朋友在讲，他说高龄给你三个或五个选项，都是在剧本范围之内的，而我们可不可能跳开剧本有第六个或更多的选择，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重点是你就是高龄啦，不是你给自己三个或五个选项，你也可以给自己一百个一千个选项，问题是你有没有需要这些选项。这样讲好了，你想要喝咖啡，所以你去拿咖啡，你也想喝茶，所以你去买茶，那你到底要茶还是要咖啡？其实你可以有一千个选项，你可以喝牛奶，你可以喝果汁，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是问题是你需要吗？当我们有意愿，我们有需要，而这个意愿跟这个需要可以圆满我们自己，可以造成意识的完形。就好像你今天在盖一栋楼房，你需要什么材料，你会找那些材料。所以你有三个自己、五个自己，你可以有一千个自己、一万个自己。那现在重点是说，你可不可能跳开现在的自己？可以啊，但问题跳不跳开不是自我的责任啊，不是在我们这边决定的。你是高龄，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去使用新的人格，创造新的角色，然后从这个新的角色当中取得你的经验。假设你是那杯茶，假设你是那杯咖啡，那么如果内在有需要，那么他就会去喝茶，他就会喝咖啡。如果你今天不是内在的需要的话，自然而然你会失去内在对你能量的供应，那么也就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或不可能存在，或变成可能性的自己，而不是主要的自己。好，这我们之前都有讨论过了。这里说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逃不出高龄编好的剧本，还是再一次没有逃出不逃出的问题，而是我们如果是蚂蚁的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蚂蚁能做的事情，我们如果是蜘蛛的话，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织网，我们没有办法除了织网之外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兴趣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根本看不见怎么样在织网之后其他还有什么东西。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嘛，你的视力如果是 0.5 的话，你就看不到 1.0 的东西啊。那现在不是我们逃不出来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意识的移动跟意识的旅行。那么可以从 这个问题当中看到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最重要的点是，当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时候，当我们不受固定好坏的形式所框架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能够做意识旅行，好比说你今天戴了一把眼镜，你已经修正了你的视力范围了，你可以从 0.5 的视力看到 1.0 看到 1.5 看到 2.0， 我不知道有没有 2.0， 假设有了，或者是你可以用心电感应的能力看到肉体感官所看不到的景象，假设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其实是你看不到，而不是你逃不逃得出去。如果你就算逃得出去，但是你没有那个视野，你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根本外面的资源是不会来的。像赛斯在教真跟罗常常讲的一句话是说，啊，我发现你们 ready 了，所以我现在教你这个。过一阵子呢，赛斯又说，哎呀，我发现你现在可以教这个了，我好高兴，来，我教你这个。好，是真跟罗 ready 的没有？一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讲是，我们 ready 了没有，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频率有没有到那里了。当我们的频率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会到来，而不是我们被关在这里头，不是我们被我们的内在所限制。内在不会限制我们，内在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完成它的价值完成。可是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长大，而它也会长大，不是这样子吗？叫做水涨船高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所有的目标只是用肉体感官有限的时空之内的肉体感官名利前行，来希望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满足我们这些需要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意识扩充，因为我们被眼前的感官所限制，被我们的好恶对错好坏所限制，因此我们的心无法自由。因为心无法自由，你就无法旅行，因为无法旅行或旅行对你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觉知扩大成从 0.5 变成 1.0 变成 1.5， 所以我们看不见原来我们就是高龄。现在怎么跟我们讲我们是高龄没有用，等有一天你真的发现我原来就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别人，我们无处可去，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谁给我们限制？没有人给我们限制，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我们的 sense， 我们的外在感官跟我们的内在感官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是我们能到达的地方。今天如果说你不能到达，然后把你移到那个地方的话，对我们来讲其实是灾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吸毒的人会有严重的问题，甚至会死亡，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离开，他被静电所吸了，他离不开那个实相，所以他回不到身体的意识里头，所以造成死亡的现象。还有呢，即便他可以旅行到其他实相，可是对那个地方的基本假设不会操作，也不了解，所以因此也无法取得任何的信息。就算取得信息回到我们的人世间的话，你也无法应用。像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时间上到课程，今天其实如果上课的话，第一句话就在谈这件事情。他说呢，鲁伯关于普利斯小姐已经做了几次梦，昨天晚上也有一次，他已经不记得疗愈性做梦，他在此期间并没有记得他做的梦，因为他有意识的关闭了潜意识的管道。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准备好，就算今天像真一样，他做了几次梦，也跟普利斯小姐接触到了，可是他说他没有接触到普利斯小姐，因为他不记得。那为什么他不记得？因为他关闭了潜意识的管道。所以我们是可以关闭潜意识的管道的，我们可以关掉我们的高龄。那这样来讲的话，你有没有自主权？有啊。好，自主权就是你跟对方切断联系啊。如果你今天呢切断跟你的潜意识的任何联系的话，那么你当然只会觉得用自我想去操作外面的实相，你想改变外面的情况嘛？但是外面的实相真的就是我们内在所安排的舞台布景而已啊。这个朋友说，那么这样讲，如果我不满意目前的剧本，也要学着接受和坦然面对，去经验和感受高龄要通过我体验的苦难或种种， 而别一味的想要逃离。好，因为我曾经已开悟，就是这种苦难解脱的途径。如果我理解赛斯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逃离苦难，只是去经验跟享受就好了，所以我就不需要面对开悟太执着就好了。那我就先恭喜这位朋友，我想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基本上也没有苦难啦，只是我们透过这种方式来学习，对外在自己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苦难，可是事实上每一个你所经过的事情，你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让你挑战的话，是不是因为你要表现某一种特殊的能力？你的问题跟答案会同时来到。好，我们就是因为想要逃离苦难，我们想离苦得乐，所以我们想要开悟。但是真正的开悟是什么？真正的开悟就是你跟你的内在能够做连结，你能够做意识理行。当你能够做意识理行的时候，你就不会只限于现在的 0.5 的视力嘛。当我们只有 0.5 的视力，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在苦难当中，我们是被环境打到快打趴了，我们无法承受的这种感觉。可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之所以你会有这种情况在你眼前，就好像你眼前摆了很多的撑杆跳，那是因为你要跳高啊。你前面有一个游泳池，水可能会淹死你，但是你为什么跑到游泳池来？是因为你想表现你很会游泳的技巧啊。那我们的人生的状况是，我们透过人生来使我们要表达的一些 idea 一些观念，透过我们的人生事件来充分表达。那么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只是我们的外在感官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们在体验苦难，但是时间如果根本不存在，我们真的有在体验苦难吗？那假如没有在体验苦难的话，你现在创造现在的实境，你只是想了解而已啊。那在了解的过程当中，既然重点是在体验它，好，穿越它，创造它，那如果你不回到你的问题，好，你又怎么样能够达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完成呢？既然我们是多重人，既然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好，既然我们有转世的自己，那请问如果时间都是同时性的话，是哪一个自己开悟了呢？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好，如果时间不存在，未来的自己已经在那边呼叫着我们现在的自己往他的方向走了，就好像前两天在上个人实相本质所说的，花在呼叫镜往花的方向走，时间是同时存在，也不是花是比镜要高明，没有一个开悟的自己比你自己高明，没有这种东西，因为时间是不存在的。如果时间不存在的话，是你的未来已经早就开悟了，不管你经过多少次的转世，不管你经过多少可能性的自己，未来的自己早就开悟了，未来早就有赛斯二、赛斯三、赛斯四、赛斯五在后面等着你。既然我们所梦想的完成早在后面，好，早在未来的自己当中已经完成了，而未来又同时存在的话，那请问我们要完成什么？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完成，因为我们已经完成的，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我们早就完成我们所有的人生的梦想跟旅行。所以前神贯注，所以意识的扩张、意识的自由、意识的旅行，可能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了。那就如同你所说的，如果你愿意在痛苦里面，你愿意在困难里面，那么就表示你尊重你自己所创造的场域，你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所以因此你的内在的答案很快就会进来。我知道这样的回答或许还不够完整啦，不过因为不是工作坊，我们只能在课堂上做简答，那基本上一体的观念，多次元的人格的这个概念，我们怎么样能够深入我们自己的脑海里面，不要见树不见林，以为我自己可以去操纵所有的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想得到的是我们要逃离，或者是我们要不受限制，或者是我们要操作，我们要操控我们的实相，基本上你都在操纵，但是基本上你必须要跟内在合一嘛。赛斯所说的信念是指内我跟自我的信念合起来才叫信念，不是外在的自我的信念。那外在的自我跟内在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自我啊。 根本没有真正的划分呢、啊。还有第三个问题，还有第四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三个问题哈。今天碰到的都是高龄哈，真的是一山比另外一山更高。这个朋友在问我，他说更大的自己在安排白天的戏码，同时也在补救着白天所无法完成的一切，是这样吗？其实这些问题跟前面的问题都蛮相近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他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达成他的价值完成，达成意识的完形，所以当然会透过梦境啊，透过可能性的自己啊，透过转世的自己来完成一切。在早期课当中呢，曾经有一节他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有些灾难呢，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可能承受很大，所以他用梦境的方式去体验过了，那么在白天的醒时的自己身上就不用再体验一次，因为你已经在梦中体验过了。这个部分应该是在早期课的第六册，我没有详细把资料找出来，但是之前的课已经上过了。梦境是不是补救白天所无法完成的一切？意识真的会安排所有的方式来让自己圆满，就好像你想喝咖啡，你可能自己跑到街口去买，你也可能叫朋友帮你买，你也可能自己去买一台咖啡机，你也可能透过网络叫人家直接送过来，你总是会想尽所有的方法让你去喝到这一杯咖啡。如果你真的要喝这一杯咖啡的话，如果这个渴望真的很强的话，甚至你会去种咖啡树。我这个朋友继续他说梦境有疗愈的效果，也有抑制的作用，仿佛是后备部队，是一个无比广阔和丰富的内在次元，是人格行动和价值完成的保证。简单的理解，白天和晚上的意识状态，白天以物质操作为关注的焦点，那是程式或物质人格所创造的目的，而夜间是以情感价值的行动为目的，那是非物质的人格以波形能量的方式在运作，目的是在尽可能的伸展意识的边界，使人格门的辐射向所有可能可及的纬度，在意识的大海中漫游，丰富的每一个次元的可能性发展，并酝酿着物质世界的事件。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正确的。不过有一点就是说呢，不是只有夜间是以情感价值为行动的目的，用波形来伸展意识边界，不只是夜间的梦才这样做了，其实在白天醒时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啊。当我们进入一种自我放松的状态，我们其实就已经接近了。去看看林永生的19章谈到的意识旅行，连听音乐你都可以造成一种类似像波形的意识形式进入别人的身体之类的。不过基本上来讲，这个朋友你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个朋友另外在问说呢，灵体的感官就是内在感官，九种方式同时并行，而物质性的体验只是内在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已。实在说来，物质跟非物质以比例来说，可以说1:10来形容。我想你的看法是正确的，不过不管物质的体验的比例多小，仍然是重要的比例之一这只是提供你参考另外他说呢，我的记梦能力已经相当纯熟了，梦境的一切真的栩栩如生，比白天还要真实生动，是否表示我的灵性能力已经提升了？我想一定是提升了嘛，所以才会对梦境的记忆这么样的详实。在这里这个朋友提到，他说呢，我曾多次梦见不同版本的一个人，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啊，而且你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当中去经验你的人生啊。 他说呢，我也梦见过所有往生的亲人，他们的确非常年轻健壮又得意洋洋，他们的生活和状态确实比在三度空间当中要好的太多太多了。是以每回听你解说赛斯，我都忍不住一直点头，你对赛斯之药的深入研究跟体验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跟启发啊，真的感谢不尽啊，也谢谢你。我给你唯一的建议就是哈，连三度空间比较不好，好内在世界比较好啊，比例啦，或者是梦中的世界比较幸福到一个程度哈，甚至这些东西可以放松一点啦。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之下，你就体验你的经验就好了。好，我们不必要把我们的体验加上一个标签啊，叫做这个是好的体验，那个是不好的体验，梦中比较好，现实生活比较不好。假如我们是这样想的时候，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此会尽可能的想回到梦中，想回到内在，而不愿意在外在世界好多体验。我觉得就用平等心好看一切的发生，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看着它发生就好了。好，这样的话就不会一直希望回到梦中啊，不要在现实生活里头，或者是期待现今的生命赶快结束掉或之类的。我觉得就好好体验它就好了。这个朋友问我说，我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自己得到解答了？好啊。我想你已经得到解答了啦，哈，啊，下一个问题啊，怪不得我们都是多重人，因为人格不一定要以肉身的形式存在，而灵性 psychic 是意识的所有内涵，啊，灵性在广阔的时空和灰时空中同时创造各种人格，它满足对自身种种面向的认识跟体验，所有意识或灵性的目的皆是创造感知和体验，以丰富情绪的价值跟内容，所以创造是永无止境的。可否用百花齐放来形容我们内在自己和多重人格的存有，意识以相邻的角度在运作，所以大齿轮会带着每个小齿轮，而每个小齿轮会带着更小的齿轮在运作，层层相连，一动俱动，一荣俱荣，整体一如，并肩前进。我这个朋友啊，可能对赛斯的理解都还蛮深入的，好，我想假以时日，前途是不可思量的。您的看法是蛮正确的啦，恭喜你，好，那也感谢你的分享。最后一个哈，他是提到哈，赛斯曾经在私人课中说呢，我们对自己苏玛丽意识的认同远不及于他老人家，所以要更加的用心跟深深认同自己意识的属性。百合跟玫瑰同样珍贵，绿叶跟牡丹缺一不可。这位朋友说得非常好，也说得非常正确，而且他自己也在讲百合跟玫瑰是同样珍贵，牡丹跟绿叶缺一不可，所以美丽的梦境，更美好的内在自己，或者是现在的状况是不是痛苦与否。我觉得既然牡丹跟绿叶缺一不可，百合跟玫瑰同样珍贵的话，我想你应该已经得到自己的答案了，在这里恭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跟前面的问题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性质都蛮相近的，不管从第一个问题所问的意识跟潜意识，或者是第二个问题所说的开悟跟非开悟，跟第三个问题所提到的这些关键零零总总说起来的话，对自己怎么样能够更加的自由，怎么样能够让意识能够旅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个重要赛事观点。那么看来时间也差不多了哈，今天的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17节，看来我们是没有办法上课了，那也真的是非常抱歉，但是希望 这些朋友所问的观点能够给大家当参考。我觉得这三位朋友他们问的问题都是经过他们内心里头很深刻去体验去咀嚼，而且是他们毕生的一种体验。就算是纯粹只是在讨论这些问题，我相信对大家应该有相对的帮助，和上课一样的值得参考。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等下个星期我们再来上317跟318节的早期课第七册。谢谢大家的支持，在这里衷心的感谢跟奉上我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感谢大家，谢谢。